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从4月29日至5月2日陆续访问了印尼、越南、泰国，与各国领袖举行会谈，接下来将到欧洲进行访问。岸田内阁表示，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在乌克兰局势、东中国海、南中国海、朝鲜与缅甸等国际议题方面确认合作因应意向。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习勋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岸田与其前任首相菅义伟对于东南亚出访国的选择，显然是继承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路线。他说，
日本从安倍担任首相出访东南亚时，便锁定印尼、越南、泰国三个国家，泰国应该是偏重经济，因此到了菅义伟时，只选越南和印尼。而这次岸田也出访印尼、越南、泰国。印尼和越南面临南海，涉及海洋的航行自由，尤其是近年越南留学生的人数紧追中国，越南外籍劳工人数更从前年就超越中国成为第一。安倍与菅义伟的外交成果反映在劳动者人数上，岸田跟随是很自然的。
蔡习勋指出，印尼是今年20国集团 G20 的轮值主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出席会议是一个关键话题，加上泰国今年将担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APEC 主办国，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本次出访的对象非常合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认为，岸田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国际法的重要性，以及维护和加强国际秩序。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认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是动摇国际秩序的举动，有必要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反对这种行为。古贺庆说，
シンガポールのみはその経済制裁をするっていうのと、ベトナムもずっとその危険、その国連総会でのその投票に関しても、
新加坡是唯一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东盟国家。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案中，越南一直投弃权票，最后一次甚至投反对票。印尼也只是表明了担忧，作为 G20 的东道国也不确定是否邀请俄罗斯。泰国也只是对俄罗斯批评，并未对俄罗斯采取强硬制裁的措施。这三国在东盟之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因此岸田想借由这次的出访说服这三个国家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以维护国际秩序。古贺庆指出，东盟各国对于俄罗斯的经贸依赖有限，越南更是从前苏联进口武器系统，如果只是强调俄罗斯违反国际秩序，说服东盟国家加入制裁的行列的效果恐怕有限。他认为要从中国所造成的区域威胁着手，强调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上，东盟才会有感。东南亚不少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密切，尤其是奉行社会主义的越南和老挝。联合国大会4月7日针对是否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进行表决，结果以93票赞成、24票反对、58票弃权通过。越南和老挝都反对这项决议。东盟各成员国外长3月3日声明要求停战，但是避开直接点名俄罗斯，而且之后决定祭出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成员国也只有新加坡。岸田文雄3月与柬埔寨总理洪森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虽然要求立即停止行使武力并且从乌克兰领土撤军，但是没有直接点名俄罗斯。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东盟国家与俄罗斯多半维持着相对友好的态度，要让他们转向并不容易，但是南中国海议题或许是与中国有着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东盟国家的切入点，因为这攸关各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他说，
新加坡虽是目前东协国家中唯一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的国家，并且捐赠美金10万元协助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但是新加坡主要报社理由在于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危及到了乌克兰的国家主权、独立性与领土完整，解决冲突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架构，如果强权即是公理，世界就变得非常危险，特别是像诸如新加坡这样的小国， 因此遵守国际法与不选边站是新加坡向来对参与国际事务的立场，新加坡依理而行，以维护其自身的国家利益。
黄自强认为，透过强调在南中国海的印太战略部署与合作，或许能松动或者软化这些国家的原本立场，例如利用印尼北部纳图纳群岛的海域，越南对于黄沙群岛以及长沙群岛的主权主张，促使这两个国家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倾向对俄罗斯的制裁。岸田文雄5月1日和越南总理范明政举行会谈，会后双方表示强烈反对在南中国海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两人针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进出，协助越南构筑军队能力等议题进行讨论，也确认强化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的合作。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习勋表示，对于越南军队能力构筑的支持是日本多年来的做法，日本透过防卫装备及技术转移协议建构越南军队，以应对中国的海上威胁。海上自卫队和越南海军数度举行过亲善训练，最后一次是在今年的2月26日。蔡习勋说，
但是这好像回到二战时期，当时大日本帝国帮助越南从帝国手中解放，但是之后大日本帝国反而成了新的占领者，而越战期间苏联帮助过北越，所以现在日本想要联合越南应对中国和俄罗斯，越南的军事安全保障这次应该不会轻易大幅倾向日本。但是常年历史累积负面遗产中，越南对中国的不信任感更加深厚，况且越南也走向了资本主义，重视经济社会发展，这应该是岸田首相透过强化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的实力点。
日本与很多个东盟国家签署防卫装备及技术转移协定，其中日本与菲律宾在2015年，日本与马来西亚在2018年，日本与印尼以及日本与越南在2021年签署。岸田文雄也利用这次的访问与泰国签署这个协定，以强化安保合作网，因应在南中国海影响力日益增加的中国。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表示，即使部分的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议题上仍然与中国存在争议，但是从目前情况观察，仍然在相互容忍的情况下各说各话，冲突并未白热化，而维持东盟的主体性，强化经贸的合作模式，是东盟的各个国家现阶段平衡美国与中国在东盟竞逐的最佳方案。黄自强说，
东协国家具有庞大的优质劳动力，美中贸易战中不少企业将重心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市场，东协国家受惠之余也担心沦为美中两强夹杀的祭品，东协国家要在夹缝中求生存，不与美中两强正面冲撞，拒绝选边站的战略模糊策略有其必要性，为东协创造更多的谈判空间条件，借以限缩美中两强对东协的政治压力。如果东协国家未能秉持一致立场，导致政治光谱的极端化，失衡的结果势必让东协国家对美中两强失去弹性应对立场。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认为，南中国海是美中竞争的关键区域，东盟国家虽然不结盟，但是在东盟国家之间也有倾向的差异。他说，
経済力、その軍事力は絶対的に、まあ、中国の方強くなってきてますので、その一国で対抗するということは無理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だから、まあそういった場合では、
若干論及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在亚洲的任何一个盟友都无法与中国相抗衡。东盟国家会将美国对其国家的承诺，以及美国的同盟国确保美国对其国家承诺的程度，作为决定国家政策方向的重要因素。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印尼等在区域安全和经济方面与美国拥有高度承诺的国家，政策就会倾向美国。反之，老挝、柬埔寨等与美国之间没有承诺的国家，对美国也不太有期望。古贺庆指出，有些国家虽然与美国没有承诺，但是与美国的特定盟友的关系十分良好，例如日本与柬埔寨的关系。这个时候日本就可以发挥称职的中等强国的功能，深化与这个国家的合作以牵制中国， 强化美国的印太战略之安全部署。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